戴小姐来跟我说，说是有这个大专这个同学啊，要想来跟我谈谈这个护法。那么今天呢，刚才也有个还有老师，这都很难得的。这个或是这个老师了，或者同学了，都是社会上的知识分子了。你们能以信老父，能以学佛法了，这个对于佛教啊有很大的帮助，就是你们能影响这个社会上的人，叫他们来信仰佛教，这是很难得的。不过我最近呢老生病，也是岁数大了，身体嘛不健康，那么谈话的好像是没有力气了，那么跟诸位谈话的不能谈太久，这样啊，我先道歉。那么我先讲几句佛教的这个常识，那么诸位要有什么问题呢，你都准备一下，准备一下嘛，我知道了嘛，我来答复啊。这个信佛了，学佛了，就是有一个正当的一个道路去开普州到达目的地，它就是有十个步骤，也是十个次第，叫做信皆行者。第一啊，要有信仰心。佛教它也是宗教的一种嘛，对于这个宗教呢，就是第一要考教你有信仰心。其次呢，不是信仰宗教，你们诸位都是教育界人了，这个信仰心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说你们求教育读大专，你对于求教育读大专一定先有个信仰心，就是我要给社会上服务，给国家服务，我必须得有个高等的知识，我这个高等的知识啊，就在大专学校里才能以得到，这个信仰心要坚固。你上这个大专学校啊，这个十年才能毕业，而在这个十年中间呢，你求的学问呢一定很坚固很丰富，就是求教育也要有信仰心。那么我们是佛教的，是宗教的一种啊，你对于佛教一定要先发生信仰心，相信佛教啊能以救人救世。这个信心呢要坚固，坚固了，但是佛教这个宗教呢，它并不是其他的宗教，其他的宗教啊，你有了信仰心的就可以了，佛教不是， 不叫他是祖宗立阶，信仰心只是第一步的工作，有了信仰心了，必须要去立阶，不是糊里糊涂的信，要研究他的教理，佛教之高高在什么地方，佛教之神神在什么地方，要研究佛理，要求个了解，这就是第一啊。佛教不是其他的宗教，其他的宗教有信心就够了，佛教不然，一定要求理解。但是佛教呢，也不是其他的哲学，不是了解了道理啊就算了，要脚踏实地的修行的。第三步功夫啊，要行，要脚踏实地的往前走了。第四步功夫呢，要求证。佛教里说那些道理啊，说的很高很深，我们是个凡夫，有凡夫都可以成佛，在没有成佛之前呢，就叫菩萨。菩萨呢有五十二个位置，第五十二个位置才叫个佛，前边五十一个位置都叫菩萨，他有一步一步的功夫可以给你证明的。按现在不同的话，就是要兑现，不是空空的讲些道理，那么糊里糊涂的修行就算是满了愿了，达了目的了，不是，一定要按照佛经上指导我们的一步一步的功夫，要求证。那么这个十个阶级十个次第，也就是十个步骤，这是学佛的通途。我们中国佛教是大乘佛教，大乘佛教有八大宗派了，八大宗派就是他告诉你一个走路的方法，走路的方法不一样，而达到目的是一个目的，就是归愿无二路方便有多门。这就譬如一个大城，我们的目的是要到城里边去，外边有八个城门，你看你是跟哪一个城门相近，你就用哪个城门进来，目的没有两个目的，而到达目的的也没有两个地方，虽然八个宗派了，其目的在一。这就是无论哪一个宗派都得用这个信阶行证，这十个次第，这十个步骤，这是个学佛的一个通途的常识。这就是诸位都是受过高深教育的人了，你们对于佛教有了信仰心了，要没有信仰心呢，今天星期天可以去玩一玩呢，找点娱乐吗？大热天怎么会跑到八度跑到海会市呢？这个信仰心都有了，有了，而且都在求了解佛理。为什么你们到八度到海会市来了？就是八度海会市有一个道院，他是个讲经的法师，我们去见见他，跟他领教领教佛理，这就是一定在求解。求解了以后嘛，明白了道理了，再来修行，再来证得，那就是诸位的这十个步骤已经有了两个了，有了两个，这前边这两个呢，不过是有了就是了， 并不是充分的信，充分的见，这个信心要求他进步，越来越信。这个理解呢，要求他理解越来越高深，不要再稍微足。那么在修行用功啊，就是你修多少都可以带到，都可以带到实在的利益。那么就是这求高深的理解了，就是要看佛经。这就是对诸位讲讲法了，你要是没有这个学识了，佛经是很难看很难懂的，因为诸位都有高深的学识嘛，都有这个本事可以看，但是你要耐烦，因为佛经上讲的道理啊，不是我们社会上受教育那一套的道理。其小学、初中、高中到大专毕业，上了16年的学校，所学的道理呢，跟佛经上讲的不一样，它就是另外一种学问。这个另外一种学问，我们没有学过，打开佛经啊，还是难懂。好在呢，我们佛教到了中国呀、2000多年了，使这个普通的经典呢、都有注解。这还是跟诸位说了，你有这个看佛经的这个学问，有看注解的学问，那么你就照注解来研究，照注解来看。最初注解也是看不懂，他为什么？他解的是佛经，佛经是另外一种学问，他解的也是另外一种道理。我们问说理问也是难懂，那你不要怕难，你没有入门，你尽管安着心，要有耐心研究。难懂是那些专门的名词不懂，好在注解上呢都有解释，解释的再不清爽了，现在出版的有佛学大辞典，是查佛学大辞典，那是个工具书吧，研究佛法的工具书。佛学大辞典上差不多的这个名词都有解释，就是诸位上大专学了15、16年呢，那也不是容易学的了。您大专毕业不是个简单的事儿，何况这个佛教是个专门的学问，而且很高深的一个学问，你想做很容易就能了解，那看得太简单了。说你得有耐心，这个耐心呢就是不要判断，打开就不懂就搁到了，看找本注解，看还是不懂就放下了，这个永远不会懂，它是个专门学问嘛，我们得认真的研究嘛，不懂才要研究嘛，懂还研究个什么呢？要有耐心。耐心这个难是叫做头难，头难开头难，你只要把这一本经研究通了，佛教的道理明白了，明白了佛教的道理，没有两个道理，就是一经通再经经通，你这一种佛经你研究通了，各种佛经就都通了，你再研究第二部经、第三部经，很深的，很容易了解。这就是我贡献诸位这一点意见，希望诸位呢利用你们这个高等教育的这个学问， 来要用耐烦，有这个耐心研究佛经，脚踏实地的研究，先研究一本经，研究懂了，研究通了，再研究很容易。那么你们研究通了，自己明白了，自己带着力了，可以影响社会上的一切人。在大乘佛教里讲，你们都是菩萨，可以治理，可以利人，自己带着利益了，令其他人都带利益，这就是行菩萨道。那么我讲的这个佛法呢，就是普通的常识，也就是学佛的一个通途，信戒行证这四个词的四个步骤。那么我就算是讲结束了，讲好了。你们这个诸位老师、诸位同学，有什么道理要来问呢？你们提出来问，我不知道的就是不知道了，知道了嘛，我来答复你们啊。
请问啊，学佛的时候道心如果能够保持不退，那如果发现道心退的时候，又如何来挽救？
那个严小姐呢？我也听不清楚，你再给他翻译道，他问的什么？
学佛的道心如何保持不退？假如退的话，怎么样的挽救？
哦，这个学佛的道心能够保持不退，这就刚才说的那个方法，你照这个方法做，你怎么会退不道心呢？你对于佛教的道理没有真正认识，你要对于这一宗经一研究通了，叫你退你也不会退。那就是这个好的东西啊，你已经尝出味道来了，再叫你不吃就不行，绝对不会退。所以退了就是只有个信心，而没有第二步的功夫，没有研究教理，没有了解它的道理。这就是怎么样能叫他不退，你就有心而求解，他就不会退。说退了如何挽救呢？这个就要需要你们同学大家做一个导游，学辅导的一个朋友。有一个人呢，正学佛法学得很精进，忽然呢退了心了，其他导游要来健劝，那么这是个挽救这个方法啊。还有人问呢，
就是在家中如果跟不信佛的那个亲人相处，
你在
我弟子哈，在家里如何跟不学佛的亲人相处？
在家弟子，
哎，
学佛，
哎，
跟怎么样？
跟家里的人相处，因为家里人没有学佛。
这个在家弟子跟出家弟子不同，就是多了一个家庭，这个要劝巧方便。你不能精进的，不要走得太快。对于家庭人呢，要劝巧方便来接引他们。怎么样不走得太快？我举个例啊，比如说我们中国的佛教，大乘佛教，大乘佛教你要修行啊，就得吃素，要吃常素，这就走得太快了。你走得太快了，你吃常素了，你那个家庭的人都不吃素，这成了障碍，非闹意见不行，对于你不能学佛，不能帮助你，非障碍你。这就是你们在家弟子了，慢慢的走，不要走得太快。就拿吃素这个问题说，你先吃三斤肉，先戒杀。我只要我不动手杀，这就可以。先不要吃常素。说我已经发了心了，发了心了，家庭人要是可以啊，你吃常素不太障碍，那你就吃了。要是家庭的障碍了，你就不要为这个吃常素而令家庭人讨厌你。所以 这个，这就是举这个例了。其他的方法都找这个学妹去。结缘家的人呢，要善巧方便讲，你都在府里了，你讲不经他接受不来，你就多谈那些带因果报应的那些小故事，你还不要多讲，多讲了他也不能接受，趁着机会看着他们欢喜这个事情，就讲那么几句，这就给他动了善根，这就是方便结缘。儒教的讲来叫做循循善诱。
危难的时候，就确定有危险的时候，我们应该念阿弥陀佛，还是应该念观世音菩萨？
统统一样，这一句答复啊。这个平常看你跟阿弥陀佛有缘，是跟观音菩萨有缘。这个我们众生讲的这个善根嘛，不一样的。有的念阿弥陀佛，他念的很深；有的则不然，他念观音菩萨念的很深。那么这就是你要是念阿弥陀佛是为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了，你念观音菩萨一样的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观音菩萨是西方三圣之一嘛，他也是接引众生生西方的嘛。观音菩萨是救苦救难的，你感到遭灾遭难，当然求观音菩萨。但是平常你念阿弥陀佛念得很深，念观音菩萨不太深。阿弥陀佛哪里不救灾救难呢？念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能消除80万一劫生死重罪，何况眼前都是点灾难，哪里不能消除呢？一样的。这就是你跟阿弥陀佛也有缘，跟观音菩萨也有缘，你每天你要进功课，不要进太多啊，记住这句话，在家不要走太快。那么你阿弥陀佛念多少名号，那说主记得，观音菩萨的名号念多少，那说主记得，一个功课不要进太多，每天念，叫它成一个习惯。念阿弥陀佛呢，就为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念观音菩萨呢，就求消灾免难。那么你对阿弥陀佛也有缘，对观音菩萨有缘，就这样做。刚才讲的把它再接上，你要对阿弥陀佛特别有缘，对观音菩萨没有什么缘，就是念阿弥陀佛很欢喜很顺，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同时也求消灾免难，告诉灾难现前呢，念阿弥陀佛一样消灾免难。那么你念观音菩萨就消灾免难了，我念得很顺，不念阿弥陀佛也可以。一方面求消灾嘛，一方面我求临命中是往生西方，也能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这就是说，你两个，一个佛一个菩萨都念，这样分开的念。对于富有缘和对于不是单念一个也可以，看个人的善根如何啊。
如何才称得上是老实念佛？
他说哦，我们如何才称得上是老实念佛？
老实念佛，
对，怎么样才是老实念佛？
什么样才叫个老实念佛？是这个问题，是不是？这个念佛就是要老实，这个老实是个普通话，就是要至诚，要恳切。古人有一句开始，生死心不切，云何能以念佛成片。念阿弥陀佛为了生死，你了生死的心不恳切，你念阿弥陀佛怎么能达成一片呢？达成一片就是念到一心不乱，那个一心不乱的功夫你得不到。就是平常念，刚才说你要用说主记到了，结果是说主 没有念到心里去，这就是叫做不老实。怎么样老实呢？观察生死苦，看众生都在苦海的受苦，在想到自己也在苦海的受苦，众生在苦海受苦，我应该发心救他们，有心无力，没有智慧，没有神通，怎么救这苦海的众生？上哪学这个救众生的本事呢？上西方极乐寺去。我那个佛堂讲话上，我有个比喻，譬如我们上外国留学，你到外国留学为什么？我为挽救我们中国，我要回来帮助政府做事，我要帮助我们中国社会做事，有这个心了，没有这个学问，到外国留学，留了学了，学会这个学问了，再回中国的做事，不是去到西方不回来了。可是你上外国留学了，你得认真的去求学，不然呢，你到外国去玩去了，结果学问没有求到，那就叫不老实。怎么样不老实呢？你没有想到我们中国现在是在遭难，政府是在遭难，社会上都在遭难，我们国家不强盛，等着你来救他。你这样子，你再上外国去留学，一定求到学问，那就叫做老实求学。生西方也是这个样子，你想到众生都在受苦，都等着你救的，你念佛不老实还行呢？不老实怎么能念到西方去呢？这样天天这样观想，观想到众生都在受苦，等着你救的，这就刚才说，你生死自己了，生死恳切，念佛就老实。你再想到众生都在受苦，等着你救，你更老实。有什么要问的了吗？
还有一
个问题。啊？
还有。
还有啊？还有问吧。
现在在社会里面，那个一贯道人口不断的在增加，然后在学生里面也常常要注意到一贯道的问题。那么如何对付这个一贯道？请师傅开始。
就说啊，现在一贯道的很盛行，然后学生里面也有一贯道的人，我们怎么样的跟一贯道的，我们怎么样的跟一贯道的人相处？就是我们怎么样的？对付一贯道。
一定听懂了，这是个大问题，这就是魔法时代的现象，正法衰弱，邪法盛行，讲佛法地方没有，遍地都是一贯道。这个怪事，我是出家人，我应该负责任，但是我一个人想不行，诸位都是信佛的，你们都是在家弟子，尤其是你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你们都应该负这个责任。邪道、邪魔歪道，这个一贯道他怎么能盛行呢？他天天在讲，我们佛法是正当的道理，没人讲，你不要逮住他。我不会信一贯道，你提出问题，你这位同学里你也不会信一贯道。为什么？我们了解了复理了，这个复理没有人去讲啊，我这个一贯道偷偷摸摸的他天天讲，警察捏他都不怕，在佛教讲他是勇猛精进的，他根本没有个经，他把佛经上抄一段，把道家的是个好话抄一段，把儒教的好话抄一段，他又在讲，哎，讲的有道理啊，不错啊，就信他了吗？我们佛教的好，佛教的没人讲，信懂了，没人懂。所以你们诸位同学的，既然与佛有缘的，要研究佛理，要讲给别人听，不要怎么对着他，只要我们佛教有人讲，他自然消灭。啊， 我今年都81岁了嘛，这个说话不接气，不接气，讲起来、啊、不大声讲，中文也听不见了。那么今天我们有缘呢、啊，希望大家都努力精进啊。看着这个佛教衰弱，应该发心。看见众生啊，都去信邪魔歪道，你们就应当发心，负起责任来研究佛法啊。好，
我们现在是个你看什么呢？
好，就问
谢
了，大家问谢，
问谢。
好好。
成敬以外，我们应该了解佛法高深在哪里，然后我们要求了解，因为只有敬的话是不够的，就是说只有信仰的话，有时候会变成盲从，所以说必须能够理解以后，才能够深信。那就是说，在这里讲到解的话，就是说佛法有别一般的宗教，一般的宗教的话，只要我们能够信的话，就能够得救。但是在佛法里面，除了信以外，我们接下来应该有行，来要解。那解的话，师父后来提到说，我们要怎么样来解呢？我们要应该以言经来解，因为佛经啊，哈，是另外一种学问，比较难懂。那我们一般求学都时常会碰到困难，更何况佛经是比较高深的学问，所以说我们要很耐心的来研究它。那我们说怎么样有耐心来研究它？那对于一些那个专有名词，就是名相比较多的话，我们可以从那个词典啊，或者是说从那个注解上，有这些工具可以帮忙我们研经。那说佛法的话是很圆融的，就是说一经通，那就能够经经通。所以说我们研经的话，要采取这种很谨慎的态度，然后能够把一部经研得很通的话，那我们在研下一部经的时候，就能够比较容易、比较顺利的研经。那过来的话，解过来以后要有行，就是说佛学不是一般的哲学，只有讲讲道理，我们应该要去行它，才能够得到意义。那我们的行的目的，就是要能够证，就是说我们谈的并不是空口讲道理，所以说我们必须要能够证明。那我们说怎么来求证呢？就是说在经典上的记载，就是教导我们一步一步来求证，不是说一下子之间就能够做到。那信解求证的话，这个大概我就是只有记录一点点，那就稍微讲一下。
我们非常谢谢谢林先生。有没有其他地方还要再补充的，或者说听起来特别有感受的，我们都可以说出来，大家互相的比例。就是对刚才明泰学长带大家所问的问题有特别的感受，觉得很受用，回家一定会好好的咨询他。下面请。
注解，他说那个注解，祖师大德注解呢，也有另外一番的道理，而且刚开始的时候非常难懂。不过不要怕，要有耐心。他说我们难懂的话，只是对这个专有名词哦不好懂，那可以借着查字典呢，来了解他的道理。那如果说因为难懂，那就不研究它，可能呢永远就不懂。而且佛学呢，它是一种很专门、很高深的学问，一定要有耐心。那开头呢，一定是很难。那很难的话呢，就是耐心最重要的。那一经通呢，就能够百经通。那我们现在呢，道法一直强调说，我们现在已经受过高等教育，那来研究这个经典呢，一定更容易深入。那还有一点哦，道法说，我们研究这个注，就说研究经典哦，不只说信解行证，一定要让我们的信哦越来越信，让我们的解呢越来越高深。这样子的话，对社会、对国家，说对。以后对一没有学过佛的人呢都有帮助。那就补充到这边为止。阿弥陀佛。
重要的，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把我们一颗很纷杂的心安静下来，很有耐心、很安静的研读佛学。他刚才讲到一经通、经经通呢，反应想到一个典故哈，就是说曾经有一位在家弟子跟金光法师在闲聊。 那一个法师就说最近看了什么经啊，他说我最近看很多经啊，啊是不是很欢喜啊，他是不是说是不是连附近都懂啊，他是啊我看很多经啊差不多都懂啊，他是不是说很好啊，那你一心一心通心心都通了，可是这个弟子他也很惭愧讲说，可是我有一心不通就心心都不通所以呢这个很重要，我反过来有哪量不了解的话大概是都是这样。他是不是还有现场再提出来看看报名，
大家好，那刚我是来补充一下明泰学长刚才讲的问题哈、哦，那有一些问题是，就是有比较深的体会哈、哦，譬如说明泰学长问的第一个问题，他说如何保持不退道心哈、哦，那道老他就提到说哈、哦，为什么会退啊哈、哦，他是因为说只有信的程度而已，没有去解，那提到这一点我就想到学社的小组啊哈、哦，那我想会为什么有一些学长哈、哦。或者是我们自己也一样，那总是停在那个阶段，只是以前和佛法的因缘而已，只有善根而已，那没有不能进步，永远停在那个阶段哈、哦。那我想是因为解的方面的缺乏，那没有研究道理哈、哦，所以才会退。那这是道老提出来。那第二个是要有道友，道老提到说哈、哦，要保持信心不退，要有道友，这是两个重点哈、哦。那就是说哈，纵使我们对了教理研究的越深呢哈，就能够越信，那越行呢也能够越信，那这样子我们到了某些阶段哈，纵使人家叫我们退哦，也退不了哈，这是大佬提到的。那第二个问题是说在家哈如何与家人相处，那提到这一点哈，大佬提到他说哈，一个重点就是要权巧方便，那就是不要走得太快。那印光大师文钞里面有提到，他说要密修啊哈，那想到这一点哈，就与大家共同勉励，而且要方便的接引家人，譬如他说吃素，那不要为了吃素哈和家人哈搞得鸡犬不宁啊，那不要说一学佛就要吃常素，那墨学就想到自己啊也是一样，那一直坚持要吃素，可是不知道他的道理，那这样还是不能进步，那宁可慢慢的来，先道老就提到说哦，先吃三净肉。然后呢戒杀，这样一步一步的来哈，那自然而然就能够吃素，而不是一种勉强的，那家人呢也能够谅解。那第二个就是他提到说不需要多讲哈，就刚才提到的密修，那循循善诱，这个也是要有耐心。那第三个问题提到说哈，遇难的时候啊，自愿往生的人要念佛还是念观音圣号，那到了他是提到说都一样哈，其实这个是看个人的因缘。那提到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平常要熟了，对于观音圣号或者是佛号要由生转为熟，那说不定到时候一句话都念不出来也说不定，不要说要念观音或者是念佛号哈，那假如说念佛号呢比念观音就是比较契机啊，因缘上比较深的话呢，也可以念佛，那念佛既然可以往生了、啊、那更可以消业障，也可以呢救苦救难，那念观音也可以。第四提到什么才称作老实啊哈，那道老他提到一个字，他说要至诚恳切才叫做老实，那这边就想到哈，金刚经讲义有提到姜慧龙居士，他提到他说什么叫做老实啊哈，他说我们学佛念佛要是老实的话，就是心呢不随便向外攀缘叫做老实，那他又提到说哈，我们都没有想到众生在受苦啊，所以那个大悲心提不起来，那念佛念得不够恳切，那这个呢就不老实，那要常常想到说众生在受苦等着我们来救哈，那这个是起大悲心呢，起大悲心可以开智慧，那这样呢我们就能够老实的念佛。那最后提到如何对付一贯道，那道老师在鼓励我们呢哈，他说一贯道我们要治本不要治标了，不是说怎么样对付他哈，不是这个问题，而是呢我们自己有没有把佛法的精神表现出来哈、哦、那一贯道有人天天讲，那可是佛理是正当的，可是没有人讲，难怪大家不知道，那道老就鼓励我们呢哈、哦、我们要常常研究教理，然后呢以弘法为家务哈、哦、为我们的学佛的目标，那这样子哈、哦、一贯道它自然就能够消灭，这个是一点整理，那要是有学长要补充也可以，阿弥陀佛。
非常的好。像刚才讲到说我们在家里什么样的命景，这一点就是说现在暑假期间我们大家都回到我们每个人的家里，然后譬如说讲到吃住问题啊，还有刚才讲到说命景，譬如说我们说一天早晚快要念一千声的佛号，然后譬如说家里还不太习惯我们静坐啊在那边念佛，那我们怎么样的命景呢？我们就可以说拿一本书假装在看书，那事实上心里呢在静坐念佛，这个也是命景之一。还有刚才提到说观察众生之苦，能够老实的念佛，我想就这一点说什么样叫做众生之苦，众生受哪些苦，以这个问题我们来做一个短暂的讨论。同学们呢可以依照自己平常的观察，什么叫做苦，是在水深火热当中这种苦才叫苦呢，还是说平常所谓的烦恼就叫做苦？因为我们一定要对众生的苦有所了解，什么才叫做苦，而不是这样才能够真正贴切的了解什么叫做苦。那可以就这个问题呢同学们记住来。
非常好啊，这个谈这个刚才那个道老还提到说我们要如何来能够观众生苦，从观众生苦可能还没有还不能体会太多，但是呢可以从呢先观察自己再先下手啊，观察自己先下手。比如说有一次呢莲池大师也是一个法师呢，也常讲经呢，讲一些经呢，那其中呢提到说一种不杀生啊，我们吃素的问题，不杀生的问题。但是我们天天讲不杀生不杀生呢，这可能我们也目的在大乘佛法讲不杀生呢，目的也是就是说长养慈悲心的，但是这种长养慈悲心呢我们谈出来呢只是谈到一种表面上，没有亲身体验过，可能都不知道这种大悲这众生苦是怎么样。那有一次呢那个莲池大师呢，他有一次呢就洗澡的时候呢不小心呢哈，没有弄好呢，结果一滑一跤呢就掉进一个热水里面了，掉进一个热水里面，结果呢整个背后呢都烫伤了。就那时候他才想到说那个我们吃的鸡鸭鱼肉呢也是活活的烫死哈，我们再来吃，那我们都不知道那种苦，那现在我们亲身体验了这种苦呢，那我们才知道说苦叫做什么东西。那由这种呢亲身体验观察自己所受的苦了以后，才会真正体会到佛法的用意，也才会真正体会到我们为什么要学佛以后要度众生的目的。那由自己来观察自己的烦恼，观察自己所受的苦呢，不是来这个就是说那种推己及人呢、啊、哈、哦，那种树道的精神呢、啊，也是佛法里面那种很从我们自己本位上下手，不要顾及到别人，先从本位自己先了解以后，然后了解有自己烦恼，自己有这种烦恼，我想别人也应当有这种烦恼，自己愿意解决呢，那别人也必须要解决，那这样来我们来观苦的话，可能就比较能够踏实一点。
就是多欲，欲望太多，太容易攀缘，遇到外境就随着境转，然后一转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在外面转的时候就感觉到那种茫然不知所从的一种苦。我想这是我自己体会到一点点。阿弥陀佛。
在十四表里面呢有专门讲人生的苦这一章，那么里面讲到呢三苦，在其中这三个呢行苦里面诸行无常，那种心事流转的变换呢，我想呢一般人啊只要我们学佛呢都能够体会到。像刚刚这一堂课里面呢我自己呢虽然很努力的想集中精神来注意听，可是呢心事呢不断的在那边变换，一直呢注意力不时的呢起了很多的妄念，那么时时想要把它压服住呢，可是呢一不小心呢它又跑掉了，就好像野马一般呢在那边呢追来追去。那么 这种心境的变化呢，就让人觉得说真的我们没有办法把握一切哦。所有的虽然说我们在一些小事情上面能够做主，我们今天要去哪里可以决定，但是呢我们这一生要去哪里呢，我们却没有办法决定，在这种大事情的方面呢，完全呢靠着业力来转。那么这种苦呢，尤其在念佛的时候呢感受最深呢，尤其念佛的时候一念呢才知道自己的妄想有多少，那么这些烦恼呢不断的现行啦，使得我们呢往往没有办法呢真正的清静下来。那么我想这种苦呢如果能够体会到这种苦的话，然后再想想众生呢这种不能自己生生世世呢都在这个业海当中轮回，那完全没有办法把握自己，不晓得哪一天呢才能够真正的脱离这个苦海。那么常常想到这些的话呢，或许我们就会升起自己的一种悲心呢，希望说呢能够呢让众生呢永远脱离这个苦海。那么就好像教书一样呢我看到学生他们呢那种天真浪漫的表情呢本来应该是很可爱的，那么虽然呢我能够把课本上的知识告诉他们，但是呢在转念一想呢，将来他们长大之后呢也不一定能够学佛，也不知道呢要走向哪一条路去哦。也许呢我们就只有这几年的因缘。